大家好，我是杰克。今天的杰克叔叔唠叨，我们要从这一段音频开始。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马拉松，我最不理解的运动就是马拉松。当年雅典跟波斯打仗，打赢了，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连着跑了42公里，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然后当场累死了。”我不理解的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所有人的反应不是人不要连着跑42公里，会死，这是生理的极限。大家的反应居然是，要不我们都试试啊，传个局。你想一想，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他什么心情？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仿佛都在跟他炫耀。哥们儿，这有什么难的？这怎么会死人呢？你弱爆了。
刚才这段音频，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听到过，是周奇墨在脱口秀大会夺冠时候的段子，也是很多人对于马拉松来历的第一印象。我们都听过那个经典的故事：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了波斯人。信使菲迪皮德斯跑了25英里回雅典，高喊了一声我们赢了，然后立即而亡。而这个被最为广为流传的版本，其实是一个缝合出来的故事。而缝合这个故事的作者呢，叫做刘锡安，生活在公元20世纪，是一名博学家、修辞学家。距离那场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600年。有天早上，刘锡安去给一个贵族登门拜访问好，按照当时的雅典古礼，见面应该说 ciao，大概就像意大利人早上说 ciao 一样的。结果呢，刘锡安脑子短路，随口说成了祝你健康。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啊，这种社交礼仪的口误会被认为是非常失礼的，甚至是不吉利的。就好像早上打招呼，你说你好，我直接说再见一样。刘锡安回家后觉得很没面子，为了挽回面子，赶紧写了一篇文章自我解嘲。他在文章中呢，进行了一个论证。他说，虽然我口误了，但这两个词呢，是大有来头的。为了证明这个 chill 这个词作为胜利或者是正式的问候语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崇高的地位吧，他需要找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历史时刻。于是呢，当时在罗马帝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流传的关于马拉松战役的一些民间传说，就成了他最好的修辞学的例句。例句 OK， 是的，就像我们平时背单词出现的例句一样。结果呢，这个为了面子而编织的修辞学的例子，最终成为了现代马拉松运动的一个奠基起源。相反，在希腊的历史之父，就好比是希腊的司马迁吧，希罗多德，在详细记录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从马拉松跑到雅典然后死掉的信使的这么一个故事。后来呢，在1896年筹备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法国语言学家毕歇尔·布雷利亚尔读到了这个虚构的故事，很受感动，就向顾拜旦提议设立马拉松这个项目。这个决定呢，改变了大家对长跑距离的想象，因为在这之前呢，人们并不陌生100英里甚至连续跑好几天的超长距离比赛。但马拉松呢，从奥运会进入了大众视野之后呢，它慢慢成为了比赛跑步比赛最远的距离的一个代表。而那些更古老更长的耐力的奔跑的传统呢，反而被人遗忘在了角落里。关于马拉松的那个历史啊，更接近于事实的版本其实是这样子的，它是两个故事拼在一起的。第一个故事呢，是说战役的前夕，一名叫菲利皮德斯的专业长跑信使派去向斯巴达军队求援。他确实是一个超长的越野跑者，在山区那种碎石路上，不到2天的时间里狂奔了差不多217到250公里左右，到达斯巴达。但斯巴达人以宗教节日为由推迟发兵，而这次壮举呢，成为了徒劳，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嘛。但如今呢，现代的超级马拉松赛事呢，的确就有这一个叫做斯巴达超马，完全复刻了当年菲利皮特斯的这条线路。比赛全长246公里，爬升呢是在2000到2500左右，限时36小时完赛。跑者呢必须在黑夜中带着头灯翻越山区的碎石经历，这完全印证了历史记载中的菲利皮特斯不到2天狂奔这段距离的一个神话故事吧。首届赢得此比赛的选手为希腊人，完赛时间为20小时25分。好，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那段20多英里的长跑，更可能是雅典军队的急行军。 希腊人在战场上打败波斯人后，雅典加恩军呢一眼看穿了波斯人的战略意图。如果他们留在马拉松庆祝胜利，那雅典城呢会沦陷。于是整支雅典军队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马上调整状态向雅典回撤。一万多名雅典重装步兵穿着几十公斤重的青铜盔甲，在太阳底下呢疾身行军了20多英里，用6-7个小时赶回了首都。当希腊人再次看到雅典军队站在城墙头的时候，他们的船根本就没有勇气靠岸，直接灰溜溜的跑了。就是雅典人也做到了不战以屈人之兵的一个事情吧。所以说最后的马拉松的故事是这两段故事的拼接而成的。其实呢，在古老的英格兰，也就是当时全世界吃的最好也吃的最饱的那群富人啊，也经常派自己的仆人进行长距离的耐力赛。富人们呢则在旁边疯狂的下注。这种早期的长跑对决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超马和路跑的前身。有人在日记中记录，在1660年8月10号星期五的海德公园举办了一场绕着公园跑3圈的一个长跑对决。当时的海德公园一圈差不多是8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在300多年前就有人用超过半马的距离进行长跑比赛啊，其实也都是有很多赌博性质的。到了19世纪呢，这种带赌博性质的比赛发展成一门很红火的职业运动啊，它就叫做徒步运动，英文直译就是叫徒步运动。它赚钱的方式也很直接，运动员在跑道上疯狂的刷圈奔跑，成千上万的观众围观啊，现场呢其实条件也非常混乱，很吵的，烟雾缭绕，人声鼎沸，大家一边呢吃着什么香肠花生对吧，喝着啤酒，一边下注。然后呢，赛事的组织者呢，运动员也就靠着门票和赌注进行分成。在那个年代呢，最火爆的比赛形式呢，的确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那种城市的马拉松越野比赛啊，一点都不是的，而且听起来就是非常疯狂的一种比赛，叫做六日赛 （Six Day Race）。六日赛的规则也特别简单，也很残酷，整整6天144个小时，谁走得远、跑得远，谁就是赢家。这有个知识点，为什么是6天呢？不是7天或8天、10天？也就是当时呢，社会呢比较还是受到宗教影响的，就礼拜天呢是必须休息的。所以说，他这个六日赛的比赛是从周一凌晨0:01开始，一直跑到周六的深夜的23:59啊，就是说你把休息日一点不动，那不是休息日全跑。第一波六日赛呢，主要发生在1870年到1880年那段时间。是那种徒步运动最疯狂的时候。比赛呢通常是在室内大厅里，比如呢像纽约老麦迪逊花园广场、纽约的农业大厅，场馆里铺一条锯末或者是泥路的跑道，选手们就在里面一圈一圈的绕，绕到观众都换了好几波他们还在绕，观众因为要睡觉的嘛，他们不用睡，一直在那绕。规则呢非常非常自由，你想走就走，想跑就跑啊，想睡就睡都可以，想吃就吃，最后只记你的刷了多少圈。现场呢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看的那种比赛的样子，他那个比赛现场呢就是什么管弦乐、通宵伴奏，有人唱歌、唱戏、跳舞啊都有的。观众看的是比赛呢，也是看一帮人呢一点一点的把自己怎么耗干吧。最夸张的一个记录是来自英国人，一个叫 George 的。在他在1888年他在纽约麦迪逊欢迎广场的六日赛里面跑了差不多1004公里。这个距离大概算一算，从高铁呢可以从上海到武汉，就是这个距离。而这个六日跑的记录呢过了94年后来才被希腊人打破。啊，这个记录从1888年一直过了94年才被打破。然后呢事情又变得非常非常奇怪起来了。到1890年代左右呢，观众们觉得人在赛道上走跑还不够刺激。这个时候有个新鲜事物被发明出来了，自行车。六日赛呢被搬上了车轮，第二阶段呢自行车六日赛。它的自行车还不是普通的自行车，就是我们经常在那种黑白默片里面看到那种前轮非常非常巨大，后轮非常非常小，人坐得非常非常高的那种自行车，很老式那种自行车。这种早期的自行车六日赛呢，而且还是个人赛，也就是说一个骑手呢要在颠簸的木质赛道呢，室内赛道不眠不休的骑6天。问题是呢人跑到崩溃， 可能我们一躺也就算了，但骑车骑的崩溃是非常可怕的。有的人骑车骑的睡着了，连人带车摔了出去。在当时的报道里，经常会看到一些比较吓人的一些场面吧。有人因为严重的缺觉，在车上看到了幻觉，以为有人在赛道上有东西追他，还有人神志不清的冲观众吐口水，啊，反正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为了让选手呢保持清醒，当时的教练和护理人员呢什么都敢用。什么都敢用，那时候也没什么兴奋剂检查，当时呢会给选手喂可卡因，什么硝酸甘油，甚至微量的马千姿碱。马千姿碱我就不解释马千姿碱是什么东西，大家听着有个碱在里面就知道它是一个剧毒的物质。但是它呢在低剂量下呢会刺激神经，他们当时拿这种东西来当补剂或者是运动上的一些怎么说呢刺激人神经用的东西用吧。换句话说呢，这个六日自行车赛呢不仅仅是耐力的运动史的一部分，也更像是现代竞技体育兴奋纪史的黑暗的前传。这种单人玩命的骑车呢很快就引起了公众和纽约市政府的一些不满吧。到了1898年前后呢，纽约开始限制自行车手一天最多只能骑12个小时。主办方呢也不想丢掉这门大生意，毕竟还是有利可图的嘛。于是想出一个擦边的办法。两人一组轮流上场，一个人在赛道上疯狂飙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去吃饭休息睡觉，两个人的里程相加在一起，然后算一个总成绩。因为这种赛制呢是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我这口条真是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发扬光大的。后来这种双人轮替的自行车赛呢就叫做麦迪逊赛。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名字一直流传到现在。现在的场地自行车赛里面，麦迪逊赛依旧是奥运会的正式项目，还是奥运会的正式项目。今天奥运会场地自行车赛那个看起来很现代的项目，其实根子上是连着19世纪那个烟雾缭绕、赌徒众多、通宵乐队、快要崩溃的那种六日赛的选手根儿在那。啊，我们再说回到职业跑者。1835年6月，在纽约长岛的联合赛道上，有一个组织者悬赏$1300。1835年的$1300，我算了一下，按现在的购买力，差不多是在$46,000左右。如果按当时的黄金每克$0.66算，那可以买差不多1946克黄金，2000克左右黄金吧，2公斤黄金。然后大家可以算算2公斤黄金放在现在是多少价钱，当时的这$1300，他奖励给谁呢？能奖励给在一个小时内能跑完10英里的人，也就是说1小时16公里左右，配速在3.45。这场比赛吸引了将近20000名群众，马车把布鲁克林的道路围得也是水泄不通。因为这赌资过大，组织者一度想取消比赛，但差点引发暴动。最后呢，有一位选手赢得了这个比赛，他雇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旁边小跑帮他控速，他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配速员吧。最后以59分48秒压线冲线，独享了这笔巨款。而在英国呢，职业跑者的标准距离是25英里，差不多是40公里左右。在1881年的节礼日，英国的一个业余跑者在斯坦福田径场跑出了2小时33分44秒的25英里的记录，这个记录呢保持了22年，直到1903年才被首届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给打破。哎，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点：长跑比赛啊，最早并不那么干净（打引号的干净），它呢是跟赌博、无序、嗑药赢得比赛，但也养活了一批呢靠跑步、靠腿吃饭的人。既然在19世纪的这种徒步运动打引号的徒步，其实也是半跑半走啊，这种超长距离跑这种非常火爆，但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听到过，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精英阶层出手了。这里呢我们先要解释一个词，前面我们一直在说职业跑者，职业跑者，职业的反面呢就是业余，业余跑者，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业余主义啊，或者是业余跑者啊，是跟现在的意思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很业余，通常是在骂他不专业、水平差。但这个词呢，最早不是这个意思。业余它这个词的词根呢，英语的词根呢，来源于爱好，更接近于因为热爱而做事情的人。 早期的业余者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高贵的。哎，他说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谋生，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情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我才去做。比方说，我觉得这事情有意思，我才去画画，我才去研究自然，我才去参加运动。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同时不靠这件事情赚钱。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业余者就是其实是达尔文，他是个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对吧？他而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观察和研究，但是呢，他又不靠这个谋生。不过达尔文研究呢，自然也不是免费的。据史料记载，达尔文在记录观察时呢，是用父亲的遗产作为资金的支持，用于购买设备啊，或支付旅行的费用等等等等。所以说，业余这个事情是有一点精英色彩在里面的。这个业余是非常非常打引号的高尚的，我这里先把它打了个引号，因为他们的确是因为这是认为这是一个很高尚的事情，对吧？可问题在于19世纪英国这个好听的词又是被一群吃得太好又吃得太饱的绅士给拿走，形成了一道墙，一个门槛。这些人呢，来自于英国公学、私立学校，还有美国的常青藤学校里的那些精英，他们从小就在球场啊、跑道啊、草坪啊，有什么私人教练啊，还有大把大把的闲暇时间，同时还很有钱。他们当然可以说体育是为了品格啊，是为了很高尚的事情，并不能为了钱。且其实原因就是他们不需要靠体育吃饭。可工人阶级不一样，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工人终于有了一点点的周末时间，也开始了踢球、划船、跑步，对吧？等等一些体育运动。问题是，如果你每天在工厂踩缝纫机，在码头搬运煤炭，在工地上搬砖，如果你想参加个比赛，坐个火车，那叫钱吧？如果你多请一天假，那你的事假有了，那你也要请，也要钱吧？你肯定要拿些补贴，拿奖金，多少能把一些基酒赚回来吧，对吧？但是呢，19世纪末那些上层人士呢，开始掌握了体育的规则规律，因为比赛都是他们办的嘛。在他们眼里呢，为了钱比赛，围绕着赌局比赛是很低级、很不体面的啊。但当然，的确，当时他们为了很多人为了一些体育比赛的分数成绩进行压注赌博，的确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那些上层那些人士嘛，他们认为真正好的体育应该是关于道德、品格、竞争精神，还有自我锻炼。参加的人应该是纯粹的业余爱好者，纯粹的为爱发电啊。这套想法呢，很快就变成了白纸黑字的规则。美国的 AAA， 也就是业余田径学会，和美国的 AAU， 就是业余体育联合会，制定了极其霸道的规则。任何运动员只要为了钱参赛，哪怕只拿了一美分，也会被剥夺终身业余选手资格。更狠的是呢，他们不止禁止奖金，还禁止你和职业选手混在一起比赛。很多项目的规则甚至带着赤裸裸的阶级的洁癖。比方说，干体力活的人不够绅士，用双手谋生的人就天生低人一等。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代办基本上就继承了这套英国绅士的业余主义。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后，业余呢成了高高在上的一个规则。你想跟世界上最强的人同台竞技吗？对不起，你必须加入这个不给钱的业余体系。于是呢，这些为了生活奔波的职业跑者很快就被挤到了边上。那些像六日赛这样的一些徒步运动呢，也是因为没有赞助，观众的流失慢慢的消失了。这套规则在20世纪还制造了很多离谱的悲剧。美国传奇运动员吉姆·索普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拿了两块金牌，却因为年轻时打过几场小联盟棒球，拿过一点点津贴，被剥夺了金牌。芬兰的长跑之王帕沃·努尔米也因为差旅的报销问题呢，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被禁赛。那你会发现，业余主义到这里已经不是一种精神了，而是一种在怎么说呢？查身份啊，你到底有没有拿钱？谁在给你报销？你是不是靠身体吃饭？你到底属于哪个阶层？你是不是自己拿钱进行运动的？就变成这种事情了。因为绅士老爷们呢，不想和劳动阶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嘴上说的公平竞争，实际上呢是保护有钱人自己的圈子。有趣的是，今天很多越野跑者和马拉松跑者谈到的跑步的灵魂时，还总会说跑步是为了战胜困难，在为了比方说是在什么大自然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不应该被金钱和商业弄脏。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啊，这种纯粹的、无私的、不为钱的说法，在历史上常常被有特权的人拿来用的，把劳动者、女性、有色人种挡在体育的大门外。 后来我们讲职业化，哎，都职业化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急着把它理解成资本污染了跑步。很多时候呢，职业化反而是拆掉了这种假装高尚的门啊。好，我们再说回到历史上真正的首马，首届马拉松比赛，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在那场比赛里呢，东道主希腊人一个冠军都没拿到，压力特别大。为了刺激希腊选手，阿韦罗夫开出一个惊人的悬赏，谁要是夺冠啊，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陪嫁100万德拉马克。在比赛当天呢，有18名选手站在了起跑线上，法国人呢一马当先，但他在30公里处遭遇了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撞墙，无奈退赛。接着领跑的是澳大利亚人，也因为体力不支倒下了，只能被救护车，精确的是说是救护马车拉走了。最后呢，一个名叫斯普里东·路易斯的希腊送水工追了上来，他一边跑一边喝着从沿途水井打来的水，这是当时唯一被允许的官方补给方式。还有一位姑娘送了他几片橘子，他吃完之后跑得特别顺。最后呢，在60000名希腊观众的欢呼声中，以2小时58分50秒夺冠，人类首次全马破三。希腊王储和王子激动地跳下看台陪他跑完最后一圈。在颁奖礼上，路易斯拒绝了富豪将女儿嫁给他的建议，因为呢，他爱上了那个递给他橘子的姑娘。但他笑纳了国王赠送给他的一匹新马和一辆崭新的马车，用来代替他送水的驴，还获得了终身的免费理发和免费用餐的特权。此后呢，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跑步比赛，但他娶了那个给他橘子的姑娘。四年后，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气温高达38度。最后夺冠的法国人呢，是个面包师，他被美国队举报抄近路，认为他在巴黎做面包师对小道非常非常熟悉，非常容易抄近道。不过事后证明呢，他根本不是面包师，甚至连法国人也不是，他是个卢森堡人。再到了1904年的路易斯奥运会，纽约的泥瓦匠叫弗雷德·洛尔茨，跑了9英里后实在受不了了漫天黄沙的沙尘暴天气，直接跳上了一辆随行的小轿车，车子在20英里处抛锚了，洛佩茨索性就跳下车，很淡定地跑进了体育场冲线，接受了全场的欢呼，还跟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合了影，直到被当场戳穿，他才笑嘻嘻地承认这只是一次玩笑。他也因此被禁赛一年，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比赛规则的原因第一个被禁赛的人。但他后来一年禁赛期过了之后，他在次年的1905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夺冠，靠自己实力真正夺冠了。而那届比赛真正的冠军是托马斯·希克斯，在最后几英里呢，希克斯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的医生为了让他动起来，给他灌下了一杯用白兰地、圣诞青、马钱子碱勾兑的鸡尾酒。马钱子碱前面说过了，对吧，是一种神经性毒剂，给60赛的选手用来打鸡血用的东西。在那场比赛里还诞生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批的非洲跑者，非洲跑者，他们原本是作为路易斯世博会野蛮人运动会的演员被请来的，这个野蛮人运动会呢，只是做一些给大家的一些展示吧，因为黑人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稀有的人种，他们在野蛮人运动会上展示一些比较扔石头啊、爬爬树啊这些表演，打引号的表演项目。我们再说回来，这两个非洲跑者，他们跑了第12名和第9名。据说如果在半路上没有被一只恶狗追赶，偏离赛道一英里的话，他的名次还会高很多。他先比别人多跑了一英里。好，我们再回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奥运会比赛，1908年的伦敦马拉松。那既然以前比赛都是25英里左右，那我们今天跑的26英里385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42.195 公里，到底怎么来的呢？这个事要说起来呢，也要怪英国王室的虚荣心吧，或者是说怪组委会的那帮马屁精们吧。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为了让温莎城堡的小王子们和小公主们呢，能坐在露台上看到起跑，也为了让终点刚好设在体育场的皇家包厢的正下方，组委会呢硬生生的把赛道拉长到了26英里385码。在13年之后，国际田联把这个距离定成了马拉松的官方长度。但是任何事都有一个但是在这里，但是最后发现那场伦敦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的第一英里其实还少了174码。 好，说回到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也成了奥运会历史上最悲壮的比赛之一。夺冠热门加拿大人汤姆·朗伯特在半路就因为中暑虚脱倒下了，领先呢是南非的警官 Charles， 在距离终点还有两英里时，喝了热心观众递过来的一杯香槟，结果因为闹肚子退赛了。紧接着是意大利人多兰多·皮特里超越了他，皮特里头顶上戴着一块进了乡村的手帕，一边跑一边像念咒一样的低语啊，要么赢要么死，要么赢要么死，一路念叨着。当皮特里精疲力尽地踏入有9万名观众的体育场时，大炮轰鸣，但他彻底丧失了方向，朝反方向跑去了。官员们大喊地纠正他，他却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这时候在看台上撰写报道的福尔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在稿子中写道，天哪，他昏倒了，红色的细腿虽然动作不连贯，但在意志力的驱动下努力地敲打着地面。当他再次摔倒时，人群中发出一阵呻吟，而当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时，人群中爆发出了欢呼声。比赛医务官冲上去按压他的胸口，维持他的心脏跳动。在最后20码，在医生的协助下，皮特里软绵绵地冲过了终点。几秒钟后，美国选手进入体育场，因为皮特里接受了身体协助，美国队提起申诉，皮特里被取消了资格。美国队的海斯获得了金牌，但皮特里的悲壮的表现征服了全世界。第二天，英国的亚历山大王后亲自授予他一个镀银的慰问奖杯。这场悲剧呢，彻底点燃了欧美的马拉松热潮。为了赚钱，皮特里和海斯立刻转职为职业选手，前往麦迪逊花园广场进行室内的复赛，就是串起来的吧。前面说的那些徒步比赛现在变成了真正的跑步比赛了。4个月后，也就是1908年11月25号在烟雾缭绕的麦迪逊花园广场，海斯和皮特里在每英里10圈的木质赛道上疯狂刷圈，跑了262圈。意大利的管弦乐队和爱尔兰的管弦乐队在场边给比赛伴奏，观众呢疯狂压住，最后皮特里复仇成功。在此后半年，他哥哥兼经纪人的压榨下，皮特里跑了22场如此高强度的比赛，最后呢赢了19场，赚了不少钱，但身体呢也彻底的毁了。在1909年12月，他和英国人加纳德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进行了524圈的室内大赛，现场甚至请来了一位意大利男高音全程唱歌助兴。皮特里在第482圈因为脚伤退赛。大家想想，这种比赛一年跑22场，差不多每个月跑2场，它简直是一种自杀行为啊！而且距离都是超过全程马拉松的，而且在小的圈子里绕1英里10圈。但在之后的20-30年里面，奥运会一直死守的业余的身份，耐力运动呢也沉寂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变成了怪人和嬉皮士的那种小圈子里的自嗨。但在这段时间里呢，还是有人在折腾。比方说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1920年左右吧，美国出现了一位特别张扬特别狂热的体育推广者，叫查尔斯·派尔。他是一个特别会包装特别会造势的一个体育娱乐商人，他曾经包装过橄榄球明星，赚到过大钱。到了1928年，他又盯上了一件新东西，刚刚成为美国公路想象中心的66号公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Route 66 啊。于是派尔呢组织了一场美国体育史上最荒唐最投机也最壮烈的比赛，叫横贯大陆赛。1928年是第一届比赛，从洛杉矶出发，终点设在美国麦迪逊花园广场，路线大部分沿着当时还是很新的6公路，很多路段呢还没被完整的铺装，全程大约3422英里，也差不多是在5500公里左右。当然比赛不是一口气跑完，而是分段计时赛，每天一个赛段，天天跑，连续跑84天，平均下来每天都要跑差不多是60公里左右，甚至更长啊。派尔呢开出的奖金也非常吓人，总奖金是48500美元，冠军一个人就能拿到其中的25000。在1928年，这是个天文数字，对于很多底层的劳动者、失业工人、在农场里干活的孩子来说，这不是跑步比赛，这是一个可能改变全家的机会。最后呢，有199名男选手真正在站到了第一届比赛的起跑线上。这场比赛一开跑就变成了移动的马戏团和残酷的真人秀的集合体，派尔带着车队还有各种各样宣传的噱头一路往东走，沿途小镇要花钱买这个大秀停靠的机会，晚上呢还有嘉年华比赛，观众可以买票进行观看。当然真正付出代价的是那些跑者， 派尔名义上承诺有帐篷、有伙食、有赛后的安排，但现实很快就变得非常非常糟糕，帐篷很脏，食物很差，路况又差，很多地方呢尘土飞扬，太阳一晒人就像在煎锅里一样，还要自己花钱住酒店、买食物、找人护理等等等等。当然这是有钱的选手，当没钱的选手怎么办呢？他们只能路边睡帐篷，甚至是怎么说呢，沿途乞讨吧，真的是沿途乞讨，靠好心的接济才能跑完。最残酷的是第一周比赛刚开始就要穿过莫哈维沙漠一带，酷热脱水脚伤和肠胃问题一上来，很多人就被打垮了。等到84天后抵达纽约，中199名选手只剩下55人完赛，也就是说最后有55个幸存者跑进了麦迪逊花园广场，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5500公里啊兄弟们，5500公里。最后夺冠的是来自俄亥俄马州的一个年轻人，叫安迪·佩恩，他当时只有20岁，他最后用时573小时4分34秒，拿走了25000美金。也不知道这个派尔呢是怎么想的，30%不到的完赛率继续还要办第二届，估计应该是赚到钱了。这次呢路线呢又反过来，在1929年又办了第二届，从纽约跑向洛杉矶，但呢热闹已经不一样了，小镇呢赞助商呢和观众呢开始审美疲劳了，去年毕竟看过一遍了，不愿再愿意为这个流浪汉长跑秀掏钱。派尔自己的资金也越来越紧，更要命的是1929年秋天美国很快迎来了大萧条，整个时代都变了。第二届虽然最后是跑完了，但奖金的问题呢又是一地鸡毛，互相扯皮，派尔呢也彻底支撑不住了。时间呢我们再推进到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担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会出了问题，比方说汽车的普及、快餐的流行，人们坐得越来越久，也越来越胖。在这股焦虑下呢，甚至让美国总统都坐不住了。那个时候呢，肯尼迪呢还没有正式当总统，但他呢在《体育画报》上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做《软弱的美国人》。他的意思也很直白，美国人不能当看台上的观众，也应该重新变为能动、能跑、能吃苦的人。这句话呢听起来很像体育口号，但放在冷战年代呢，它其实是有很强的政治味道的。身体不只是身体，也是国家的形象，是军队的准备，是一种我们还够不够硬的这种集体焦虑。到了1962年底，肯尼迪在白宫历史档案里翻到了一份老文件，那是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留下来的要求。他要求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应该能够在20小时之内徒步50英里，也就大约80公里左右。肯尼迪看完很兴奋，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去处理，他说让他去问一问今天的军官还能不能做到这个要求，如果现在的士兵都做不到，那美国的身体到底退步到了什么程度。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部队的一次体能测试，但消息传出去之后性质就立刻变了，很多普通的美国人把它理解成了总统向全国人民发出挑战，你们能不能也走完50英里呢？到了1963年2月吧，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就是肯尼迪的亲弟弟，他几乎是临时起意，穿着皮鞋啊，在雪地里和泥泞的地里走完了50英里。于是乎，美国突然出现了一阵非常奇怪的50英里热，军人、大学生、童子军、上班族都开始了走上了公路，有人把它当成了一种爱国行动，也有人把它当成了男子气概的一种证明，也有人只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到终点。后来呢，跑步者慢慢入侵了这场徒步之中，有人发现既然目标是50英里，那当然不只可以走也可以跑，于是这场比赛一点点从爱国强行军变成了真正的超级马拉松。就在这场风潮里面，华盛顿留下了一场比赛，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JFK50。 他第一次举办是在1963年的春天，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50英里活动，但是呢在肯尼迪11月遇刺之后，大部分的活动很快被消失了，只有华盛顿这一场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渐渐成了美国最老牌也是连续时间最长的超马赛事。另一条故事线呢，发生在科罗拉多州著名的派克峰马拉松啊，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比那个 JFK 更早一点，但有趣的是这项比赛的开端居然是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之间的较量。派克峰马拉松也不是我们日常平时看到那种 公路马拉松，对吧？听名字，派克峰有个峰在里面。它是一场高海拔的越野赛，它有半程和全程两个组别。哎，有趣的是，它的距离正好和我们现在的定义的马拉松的距离是一样的，中间半程是 13.2 到 13.3 左右的距离，当然来回它就是翻了个倍嘛，就是全程。它就是说让你从山底爬到山顶是13.3 左右，全程组再从山顶再回到山底啊，这就是全程组，累计爬升是2100米左右，但峰顶的海拔是高达4300米。比赛的赛道上呢，全程充满了乱石、陡坡和稀薄的氧气。比赛的距离呢，和我们现在跑的马拉松略多一点点啊。创办者叫阿内尔，是一位芬兰籍的美国医生，年轻时也参加过派尔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横贯大陆赛，还曾一度领跑。他为了证明吸烟有害健康，向全世界向全美国的烟民下战书。他说：“有种跟我一起跑到派克峰山顶啊，看我不虐死你们。”有一个被大家长时间忽略的信息，就是说从1956年开始就一直有女性参加这个半程组。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女性参加全程马拉松应该就是凯瑟琳·斯威泽在波士顿马拉松被裁判推出赛道的那张经典的照片，一直在我们脑中有的。但那场比赛是在1967年举办的，但是在他之前是有个叫 Barbie Jeep 的一个女性，其实是蹭跑跑完了全程。这个是在我们印象里的两个人是在1966年和1967年完成的全程马拉松。但实际上在派克峰马拉松上，在1959年更早的时候已经有女性跑下了全程马拉松距离，全程就是从山底到山顶，再从山顶再回来跑完这个全程。她的名字叫 Arlene Piper。这个故事呢是其实是在近几年近十几年吧才刚刚被挖掘出来。好，这里我们再重复一遍，是在1959年的派克峰马拉松上出现了第一位跑下全程的女性 Arlene Piper。她是有官方认可的第一位跑下全程马拉松距离的女性。而波士顿马拉松直到1972年才正式接受女性报名参加比赛。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说明越野比赛比马拉松比赛更加人性化一点的。当然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经典的越野比赛，什么硬石100、西部100等等等等。但越野跑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几个数字就知道了。有一个超跑赛事网站早年前统计过全球大概只有160场超马。但十几年之后就变成了1800场。英国呢 ,2000 年只有不到600人完成这个超级马拉松。到了2017年呢已经有18000多人了。香港十年前呢只有个位数的一些超马赛事，但是呢如今呢变成了有几十场。热门比赛呢几分钟就能抢完，或者是说现在是用抽签方式进行的。先不说职业化运动员这件事情，靠比赛拿奖金这件事啊其实也是已经快挡不住了。没有奖金大家是不会出来跑这么多比赛的。好，时间再来到1972年。耶鲁毕业生 Frank Shelton 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夺冠，伴随着世界上可能最会讲故事的品牌耐克的前身蓝丝带体育，全球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慢跑热潮。这时候出现一个人叫弗雷德勒伯，这个叫弗雷德勒伯的人呢，一开始只是在纽约做服装生意，因为打网球呢体能太差，被医生建议去跑步。用他的话说呢，他之后把网球他再也没输过了，因为呢他只跑步不打球了。1970年的时候呢，他自掏腰包花钱在纽约的中央花园办了第一届纽约马拉松，他就是纽约马拉松的创始人。当时呢只有127个人比赛，观众的不到100人，勒伯自己跑了第45名，获得冠军的奖品呢是一块手表。在1976年，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有人建议勒伯把比赛办出中央公园，横跨纽约5个行政区。但他知道啊，比赛要一炮而红呢，必须要有巨星。他找到了波士顿的冠军、世界第一的比尔·罗杰斯。但罗杰斯有个绰号呢，叫“美元比尔”。他是个很现实的人。他虽然是教师，但他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献给了跑步。他也要需要钱养家糊口嘛。他明确要求：不给钱，我就不跑步。勒伯一开始也很抗拒，他觉得这是在弄脏业余体育这件事情。毕竟人家还是绅士嘛，对吧？打打网球也是绅士的运动。但他最后呢也是向现实低头了，他偷偷的塞给了罗杰斯$3000出场费，但呢又塞给另一门长跑明星 Frank Shelton $4000。 你不问我要，我多给一点。 那天罗杰斯穿着手写有大波士顿的背心，以2小时10分10秒夺冠，这笔秘密的出场费呢，打开了马拉松职业化的大门。此后呢，这些私下的钱也成了行业的潜规则。随着运动员开始公开反对假业余主义，1980年9月，大虾城举办了乔大石马拉松，牛仔裤品牌乔大石提供了$50,000的总奖金，男女冠军各自拿走了15,000美元的现金，直接震动了保守的体育界。1981年科斯科特公开赛上，跑者们联合起来要求既要奖金也要保留奥运会参赛资格。比赛组委会在规则里找到了漏洞，让东欧国家和西方的跑者都能合法的拿到钱，因为纯业余的说法早已被冷落了。东欧国家的运动员名义上是学生、士兵、工厂职工，实际上是举国体制下的全职训练。西方运动员名义上不能拿钱，私下呢却靠着大学奖学金、品牌赞助、暗中的出场费活着，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实都是一样的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1896年时的业余主义了，只是不敢把皇帝的新衣说破。有了奖金的激励，古巴裔美国跑者阿尔贝多·萨拉查登场了。萨拉查连续三次赢得纽约马拉松，1982年他在波士顿的高温下赢得了与迪克·比尔利茨著名的阳光的决斗。萨拉查在1981年签约了世界最大的体育经纪公司 IMG， 并从耐克拿到了$50,000的底薪，加上各种夺冠奖金，年收入达到$100,000，成为第一个真正靠长跑发家致富的明星。再往后，他成为耐克俄勒冈计划的教练。关于他的事情可以听我们第64期的节目，细说他有权之后的龌龊事情。但这波商业化也留下了一个反讽，路跑越大众，顶尖选手反而越容易被埋没。美国跑步人口越来越多，但很多比赛平均完赛速度却越来越慢。赛事报道呢，也从谁赢了、怎么赢的，慢慢转向了如何完赛、如何减肥、如何选择能量胶等事情。当然呢，这些都不是坏事，反而说明了跑步真的进入了大众生活。只是当普通人站满马路之后，曾经站在最前面的肖特、杰罗斯、萨拉查们反倒成了历史里的名字。在这个商业狂潮之下，于1992年，弗雷德勒伯为了博取眼球，开出了一个谁在纽约跑进两小时就奖励$100,000的噱头。当时的世界纪录是2小时06分50秒，在纽约这种起伏的慢速赛道上要求破二，简直痴人说梦。他的好朋友也说你疯了，勒伯却说你知我知，但这能上头条，如果只谈业余体育，公众是不会理我们的。虽然有体育评论家说勒伯这是弄脏这项运动，但勒伯的直觉是对的，金钱和噱头把公路长跑带出了小圈子，也正是这笔巨额奖金吸引了非洲高原那些真正的跑步怪兽。在世界前100名男子马拉松选手里，有一多半是来自肯尼亚，其中大多数属于卡伦金族，其中有一个名字就叫塞米尔·卡马乌·万吉鲁。万吉鲁的起点呢非常低，他是非婚生子，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12岁时，因为交不起学费，他不得不辍学。在15岁以前，他甚至没有真正的穿过鞋子。15岁那年，他被日本经纪人看中，命运呢被一条日本青训管道改写。他被带到日本东北的仙台育英高中，进入一个和肯尼亚完全不同的世界。语言不通，天气呢又冷得刺骨，宿舍规矩又严格，训练之外还要打扫、整理内务、上课、适应日本的食物。对一个从泥土跑过来的肯尼亚少年来说呢，这不是普通的留学，而是整个人被扔进了另一套的生活机器里。在仙台育英高中，万吉鲁一开始并不是属于那种耀眼到无法解释的天才，真正改变他的是日本长跑体系那种日复一日的训练压力。这里呢，并不迷恋频繁的那种短间歇，而是大量的长间歇、节奏跑、持续的配速控制。高中毕业后，万吉鲁没有进入大学的一传体系，而是加入了企业队丰田九州，跟随奥运马拉松银牌得主桑下广一训练。进入企业队以后，他身上那些适合日本体系的特质进一步被放大，短步幅、高步频，还有日本体育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些忍耐啊、硬扛啊、把痛苦压下去继续做事的一种毅力。一传呢又不断制造一种追人的快感，前面有人你必须一个一个把他们追回来。到了2005年，万吉鲁打破了10000米的世界青年纪录，随后呢又在鹿特丹以59分16秒打破了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森下广一后来回忆他说， 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这个孩子的训练可能是 100%， 比赛可能突然爆到 130%、 140%。 换句话说，他不是那种标准模型里的运动员，而是一种一站上赛场就会烧起来的人。2007年万金鲁在福冈国际马拉松完成首秀，就跑出了2小时06分39秒并夺冠。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他和丰田九州彻底分开，一个被日本机器训练出来的肯尼亚少年终于进入了全球商业马拉松的中心。镜头再切到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马拉松决赛的现场，那天高温、闷热、高湿、雾霾，有长跑名将因为担心哮喘甚至直接宣布退赛。按照常理呢，在这样的地狱天气里，大家应该保存体力，前半程呢在集团里苟住，等到最后几公里再决一死战。但21岁的萨米万基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苟着，他觉得自己在发光。从起跑的第一英里开始，万基鲁就一脚油门到底，每当后面有人追上，他就加速，直到把对方甩掉。他以自杀式的配速在热浪中狂奔，大部队彻底被他拉爆了。当他独自一个人冲入鸟巢的时候，身后没有一个对手的身影，他甚至在最后几百米再次加速冲刺，向看台致意，最后的成绩停留在2小时06分32秒，他把原来的奥运会纪录深深地缩短了将近3分钟。他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对着镜头公开宣布，5年内我将把马拉松跑进2小时。在北京奥运会夺冠后，通过签约耐克和大满贯的奖金，他迅速赚到了大约800万美金的财富。但这些钱呢，在他身上起了反作用。在当时的肯尼亚，一个体面的家庭的年收入也只有900美金，800万美金的现金像洪水一样冲进了他的生活。他去买车，别人用几倍的高价宰他；他盖别墅，工人们把建材偷走去盖自己的房子。无数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每天围着万基鲁要钱。万基鲁付了村里几十个孩子的学费，每天都有人在他家门口排队等他发赏钱。这不是万基鲁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肯尼亚职业跑者都会遇到的困境。2010年因为酗酒，万基鲁在伦敦马拉松退赛，他的经纪人和教练强行把他带到了意大利进行肝脏测试，试图用数据吓唬他戒酒。到了8月，教练把万基鲁接到了自己在埃尔多雷特的家里住，贴身监督他训练。但当时万基鲁的状态极度糟糕，超重，身材走样，训练时连队友的尾灯都看不见。在芝加马拉松赛前的2周，教练甚至劝他退赛，万基鲁却咬着牙说，让我试试，让我试试。结果那年的芝加哥马拉松成了长跑史上最经典的对决。当比赛来到最后几英里，只剩下万基鲁和埃塞俄比亚名将凯贝德，凯贝德一次次加速试图拉开距离，但万基鲁就是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硬是每一次咬牙跟住，重新贴了上去。现场的解说员也彻底疯了，在最后800米语无伦次嘶吼着，在最后几百米，万基鲁拿到了领先的位置。冲线那一刻，他举起手臂向两旁的人群致敬。他的成绩是2小时06分24秒。虽然这不是他最好的成绩，但是这是一场意志力的对决。教练很多年后看着这一段最后一英里的录像，依然会红了眼眶，因为那是万基鲁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因为几个月后，宿醉的万基鲁企图翻越栏杆，却失去了平衡，从高处坠落，当场身亡，年仅24岁。不过万基鲁倒下之后，普尔这条线并没有立刻交到了吉普乔格手里，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叫做杰弗里·基普罗莫·泰穆。泰穆呢，家境也是很贫寒的，从小就做苦活累活，砍木头、采石、搬运，身体呢却被练得很强壮，后来靠跑步一步步摆脱了过去的生活。在2011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泰穆呢跑出了2小时03分02秒，这是当时人类跑过最快的马拉松成绩。但因为波士顿赛道有进下坡和单向顺风的条件，不能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你想想这个尴尬，全世界都知道你跑得最快，但规则就告诉你这不算。同年纽约马拉松，他又跑出了2小时05分06秒夺冠，大幅刷新了纽约赛道的纪录。2012年柏林，他和训练伙伴一同冲线，泰穆呢是2小时04分15秒，他的伙伴是2小时 04:16，就差一秒钟，一次过线。所以泰穆呢，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人物。湾记鲁证明了马拉松可以从低功率达成战争，泰穆证明了人类已经在正常的大赛里可以将成绩逼近两小时。而基普乔格、基普图姆和萨维则是在泰穆撕开这道口子之后继续向前冲。如果说泰穆代表的是普尔前夜的那种速度感，那么下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把这种速度变得更稳定。万吉鲁死后的第二年，这个新的代表人物就出场了，那就是基普乔格。但基普乔格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 Patrick Song。 Song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但他成为教练之前，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3000米障碍赛的选手。他在退役之后呢，成了教练，也成了把肯尼亚马拉松的日常安排的最明白的一个人。早在2002年就参与了创建 Global Sports Communication 训练营，在那个训练营之前呢，他就开始搭建肯尼亚少见的系统化的马拉松训练项目。这套东西呢，变成了每天都看得见的生活，清晨的训练，集体出发，教练车跟随，长距离课每隔几公里就会递水，运动员们呢，则是在同一套规则里吃饭、睡觉、训练、恢复。基普乔格就在这套系统里面训练和生活。他在场地赛中的成绩从2003年起就无人可敌，但9年后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他还是跑不过新人。在肯尼亚长跑这个竞争残酷的系统中，这几乎就是在对你说，下一批人来了，你该让路了。很多运动员就在这里结束了。桑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换向去路跑。基普乔格的成功之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这里再简单报个彩蛋吧。在2012年9月，他在法国利尔半马跑出了59分25秒，这是他的首次跑路跑。过了几个月，在2013年4月汉堡马拉松的首秀是2小时05分30秒夺冠。同年9月在柏林，他跑出了2小时04分05秒，但输给了打破世界纪录的威尔逊基普桑。之后基普乔格的状态就像坐上了火箭，从2013年到2019年，他赢得了所有的十场马拉松比赛，而且每一场比赛的成绩都非常的惊人。他这段我就不多说了，听众们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桑教练的故事我们可以听我的第80期的内容， show note 里面放了我和桑教练的签名，是信格托小在去肯尼亚黑马集训时帮我要的。好的，我们继续。基普乔格和万吉鲁这条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万吉鲁的确是个非常大的悲剧，也是天才被金钱、被酒精、被家庭，甚至于那种街坊邻居搅和在一起了。基普乔格的成功呢，则是认真训练的天才被一个管理严格，除了跑步还教人成长的训练营接管。桑教练呢，不仅管训练也管人，他像导师、像顾问、像一个生活教练，也经常问队员，你为什么跑？你如何面对失败？你如何处理成功？你如何在越来越多的钱、赞助、镜头和诱惑里保持清醒？营地里的年轻人还学会一点财务知识，知道大钱不能一到手就给亲戚、房子、面子风光。这些看起来不像训练的东西，其实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好，到这里我们还补上一个截止今天的一个时间点，2026年4月26日伦敦马拉松，肯尼亚选手萨巴斯蒂安·萨维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这不是一个封闭的展示赛，也不是激光车轮替配速员组成的普尔方阵的实验，而是一场正式的马拉松。人类第一次在符合记录条件的公开比赛里跑进了两小时。讲到这里，也谢谢大家一路听到这里，我们顺手解开前面埋下的一个小伏笔。为什么前面讲万吉鲁离开日本回到肯尼亚之后，我也一直没有急着说他的教练是谁？为什么只说教练把他接去了某某某地方，教练把他带去了做什么什么测试啊？因为他就是克劳迪尔·贝尔戴利，意大利教练。万吉鲁最后的阶段试图把他重新带回训练的赛道，跑出芝加哥那个精彩的对决就是贝拉德利。十几年后，萨维在伦敦正式比赛跑进了两小时，站在他身后的教练还是他。贝拉德利呢，见过了万吉鲁这样的天才如何从第一公里点燃马拉松，也见过他如何在赛道外被生活吞掉。在萨维这里呢，同一条教练线终于把万吉鲁那里喊出的五年内破二真正做到了1小时59分30秒。好的， 今天的故事我们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在这次准备材料的时候，我看了大量大量的资料，觉得资料太多，有点讲不过来。所以说这期只是一个串讲，把很多关于耐力训练、马拉松比赛还有耐力赛等等的一些知识，从可能公元前一直到现在大概的估摸的讲了一下。但其实今天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一期节目是无法承受住这些内容的。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机会把这些内容再深挖一下，然后提供给大家。好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